上课累了要下课，工作累了要休息片刻，但是人生成长永不下课。
嗨，欢迎来到 Life 不下课，我是欧阳立中，每天陪你学习练功，一起玩出你我的理想生活。
Hello， 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欧阳立中，欢迎收听 Life 不下课，每天一集不下课，别人休息你上进，累积你的复利成长。好，今天这一集呢，特别要来致敬鸟山明老师啊，他是《七龙珠》这套漫画的作者。那因为鸟山明老师最近哈，我得知嘛哈，新闻也是有在讲啊，就是他过世了啊，69岁过世了。其实大家觉得很突然啊，很遗憾啊，也非常的追念他啊，因为《七龙珠》这套漫画啊，以及他的动画，带给大家太多的童年回忆了啊！我小时候几乎就是看《七龙珠》长大的，然后现在《七龙珠》它还是不断的在播新的这个篇章啊，新的这个电影啊，对不对？所以《七龙珠》几乎啊，在大家心中占了一个非常大的地位啊！就算你没有全部看完，你大概也叫得出《七龙珠》里面的角色，对吧？什么孙悟空、孙悟天、达尔比克、克林等等等等的。所以他几乎已经成为了我们人生当中的一部分，所以我非常佩服这些漫画家，厉害的漫画家他就有办法创造一个很厉害的动画，然后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，是吧？所以今天这一集呢，我就想特别的来跟大家聊聊《七龙珠》这套漫画。我还记得《七龙珠》这套漫画在我小学的时候非常非常红，那时候都还在追连载的啊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大概也已经好几十年了，对不对啊？好，然后那时候呢，这个因为他那时候漫画在出嘛，然后动画也在播，动画也在播。然后我印象很深刻，就是我自己在念小学的时候，那时候每天晚上六点半我都非常非常的期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天晚上六点半在卫视中文播《七龙珠》的卡通。啊，那六点半刚好也是吃饭的时候，就吃饭啊配这个卡通啊，哇，感觉到特别的美味。那时候好喜欢看这个七龙珠啊。其实七龙珠在前期就是那个悟空，孙悟空小时候的那个剧情我都忘得差不多了。啊，因为每次大概动画在演的时候很神奇哦，我也不知道他刚好就是在放那个片段，还是从那片段开始放，还是我刚好从那个片段开始追。每次我在看七龙珠的时候，都是从那个什么佛力杂篇，有没有？佛力杂就是一个大反派，然后他跑到那个纳美克星啊，想要去抢夺七龙珠。那七龙珠的概念就是，你只要能够收集到七颗龙珠，你就可以召唤神龙，那对神龙许下的愿望就会成真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佛力杂他就要去抢那个七龙珠，啊，跑到纳美克星去。那悟空等人呢，他们就是在纳美克星要去阻止佛力杂，有没有？啊，那佛力杂这个反派的角色也是非常非常有魅力啊，因为他骄傲自大啊，然后又非常的傲慢啊，把那个反派的那个样子啊表现得淋漓尽致啊，所以那时候每次都是从这个佛力杂篇那么开始追啊。那佛力杂篇呢，其实我自己个人我觉得还 OK 啊，我没有到特别喜欢，但佛力杂篇那时候也创造出非常多经典的角色啊。好，比方说佛力杂他有很多的手下啊，其中有五个手下，他们形成一个战队叫基纽特战队，对吧？没有，就他们出来啊，五个人出来还要摆一个他们小队的 pose 啊，然后就一副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啊，反正这个戏剧张力效果十足啊啊，这个是当时这个很红的基纽特战队。然后我记得佛力杂一些小兵的那个手下叫蔬菜人，就这个头长得很像高丽菜。那么蔬菜人啊，一开始给主角等人练等用的啦。那佛力杂篇之所以经典的原因是在，那是七龙珠里面第一次出现超级赛亚人，对吧？啊，有看过超级赛亚人吧？啊，有看过七龙珠都知道，我们最期待就是主角孙悟空本来是黑头发嘛，可是当他开始要跟对方战斗的时候，然后要让他自己的能力变强，战斗力变强，这时候怎么样？他就开始集气啊啊啊，有没有？然后这时候头发就会从黑色变成金色，全身散发的那个斗气就完全不一样啊！这个叫超级赛亚人啊，就是在这个篇章首次 应该是在这个篇章首次出现超级赛亚人，所以小时候的我看到非常的兴奋啊，因为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有这样这么帅气的一个概念，对吧？所以那时候嘞，跟同学玩啊，小男生嘛，小学生嘛，难免会在那边打来打去，闹来闹去，对吧？我们都想象自己是七龙珠啊，都想象自己是七龙珠里面角色，想象自己是孙悟空啊，会用这个超级赛亚人，对不对？然后用这个什么龟派气功，你看多么有意思啊！那我个人最喜欢的，我比较喜欢赛鲁篇啊，西鲁篇、赛鲁篇。那赛鲁篇的这个反派就赛鲁，那赛鲁他是什么呢？他其实是一个人造人啊，所以第二他的一个反派就变人造人。那他刚开始没有很厉害，刚开始出来没有很厉害，可是赛鲁要变厉害怎么样呢？他要去吸收其他的人，所以他要吸收人啊，要把人给吸干。啊，然后要去把其他的人造人给他吃掉，所以后来他陆续吃掉了17号跟18号啊两个人造人之后，他就变成了这个完全体。我个人还蛮喜欢赛鲁篇的，就是他们要去追赛鲁，就在赛鲁还没有很强的时候，他们要去打倒赛鲁，要把他抓起来，然后赛鲁就边跑边吃人，然后边去抓这个人造人啊，来让自己变强。那一段我觉得这种有点警匪追逐战的刺激感啊，那一段我个人蛮喜欢的。好，那赛鲁篇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，就是后面我没有那么喜欢赛鲁篇，最后是用什么天下第一武道会的形式来做结束。就我觉得这个反派呢，前期出来给人家感觉很厉害，可是嘞，等他变成完全体的时候呢，他的动机我觉得稍微可爱了一点啊，就是为了要证明自己是最强的啊，所以弄了一个天下第一武道会，然后大家一起来打。这个是我个人的观感，但我个人是很喜欢赛鲁篇的。OK， 那赛鲁篇当然捧红了除了孙悟空之外的另一个英雄，就是他的儿子孙悟饭。有没有小小年纪就能够成为超级赛亚人，然后打倒赛鲁解救地球，是吧？好，那很多人熟知七龙珠呢，可能是在这个魔人普乌篇。好，这魔人普乌篇我觉得也是挺精彩的。有没有有分成这个胖普乌，到后来变成还有这个瘦普乌，对吧？那普乌的来源就是来自于人的怨气。好，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鸟山明老师在塑造这些反派呢，诶，他其实融合了很多东西。尤其你要知道这部漫画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作品，可是鸟山明老师他在呈现这部漫画的时候，他用了很多很科技感的东西，就是你没有想象到的啊，然后把它放到这个漫画里面。OK， 然后所以带给我们人生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啦。好，那今天做这一集呢，最主要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，因为《七龙珠》这部漫画在我人生当中占有很重要的一部分。好，现在有时候转到《七龙珠》，好，虽然我都已经没有在追啦，我那个追完《魔人普乌篇》我就没有再往下追了，他后来又有在出新作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我就比较没有在追了。好，但是呢，每一次转到《七龙珠》都还是会不禁想要再多看一下，不会看完就看个片段，因为仿佛好像是在回味自己的这个童年时光。你就看嘛，孙悟空从小到大都有了儿子了，对不对？后面是不是有孙子我不知道啦。然后他们一个一个的这个战友们都成为这个一份子。那到底呢，从七龙珠他带给我哪些人生启发，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，就是七龙珠他不断在呈现一个概念给你，叫做你没有极限，去超越过去的你吧。这个概念很重要。我不知道各位赖粉们，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哪一刻突然觉得自己顶多就是这样了，你可能没有办法再超越自己了。其实有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小时候我们都没有极限，小时候的那个梦想都是你说的算啊，我要成为篮球巨星啊，我要成为知名歌手哦，我要成为一个顶尖的漫画家，对不对？小时候都是你说出来你就会觉得成真。可是慢慢哦，随着长大啊，然后慢慢出社会之后，你可能在某个片刻你会觉得，哎呀，好，我好像真的做不到哦，我小时候想的那些，哎呀，怎么这么的天真呢？我好像就是这样了，对吧？哦，我就认份的把我的事情做好就好了，那个梦想什么的，不用再想了。你一定会有这个时刻，你会接受，你会接受你是有极限的，你会接受命运给你的安排，你会接受 你可能没有办法再超越自我了，是吧？可你知道吗，在七龙珠这部漫画不存在极限，不存在极限，主角群们是一次一次的超越自己，包含反派也是啊，对吧？你看一开始这个悟空从普通人学了界王拳，再到变身成超级赛亚人，超越了自己。所以第一次我们看到超级赛亚人，我们非常的震撼嘛，是吧？可后来呢，反派越来越强，你用第一阶段的超级赛亚人是没有办法打倒对方的，所以悟空必须要继续修炼，继续的超越自己，他才有办法与对方一战，才有办法击败敌人。所以超级赛亚人进入了什么第二阶、第三阶，我记得有一个阶段的那个超级赛亚是头发会爆长变超级长啊！我小时候还很喜欢画那个漫画，还画那个很喜欢画那个超级赛亚人第三阶段那个头发变得喷的超长，有没有？他们必须要不断的在变强，不断在变强，到后来演的七龙珠超级赛亚人阶段已经不是那个什么头发变金色的，还会变蓝色，是吧？还会有蓝色的这个超级赛亚人头发，就是他那个阶段会不断的超越过去的极限。所以你在看七龙珠，当然我们现在长大了回头去看，就会发现哎呀，这个就是一个王道漫画的套路，就是主角永远还会有不断阶段的超越，就像航海王嘛，对吧？鲁夫有什么一档二档三档，有没有？然后现在开到五档，那大家就期待接下来会不会有六档，就是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套路，但是我们就是不断的期待它下一个阶段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，因为我们知道主角没有极限。那同样啊 Live 们，我们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主角啊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没有极限去超越过去的你自己？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件很累的事情，很烦的事情。当你把你自己当作是七龙珠里面的主角群，对吧？你就会开始期待，哎呀，我下一次超越自己，我的这个极限超越是在什么时候，是吧？好，所以这个就是七龙珠带给我的第一个启发。所以包含你在看我现在做的事情，五年前我是老师啊，然后后来是 super 教师，但我觉得这不该是我的这个极限，所以后来三年前我离职，离职出来之后呢，诶，我除了做作家啊，除了做讲师，然后我也在想我能不能有下一个超越自己的身份，我想要做节目，我想要跟听众朋友很自在的聊天啊，然后邀请很多很厉害的人啊来节目里面分享啊，带给大家这个收获跟启发。因为如果我是用演讲的方式，其实是有极限的，演讲我一场能对多少人讲，我演讲时间能有多少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透过节目的方式，不管你是在台湾的伙伴啊，还是海外的朋友们，你们都可以听到我的节目内容，是吧？好，所以这个是后来我超越自己的一个方式，七龙珠给我的启发。好了，再来第二个呢，七龙珠带给我们什么启发呢？我觉得它里面有个概念很重要，叫做如果你想要激发你全部的潜力，你就要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当然不是叫你去濒临死亡边缘啦，而是你必须要抛下一些后路，你必须要断了自己的一些后路，你才有办法有往前冲的那个能量，以及把你全部的潜力激发出来。什么意思？在七龙珠里面有个概念是这样，你有没有发现每次主角群在跟那个对手打，在跟敌人打，打一打打一打，哇塞，敌人真的太强，然后把你打到快挂掉，这时候他们会吃一个东西叫做什么？仙豆，有没有？这个仙豆只要吃一吃，嚼一嚼，然后你本来是要快要濒死边缘，你会瞬间满血复活，而且满血复活之后怎么样呢？你会变得更强，比之前的你更强，这就是什么？置之死地而后生啊，对吧？所以我记得有一幕就是那时候达尔要打这个佛利扎，好，然后打不过嘛，佛利扎太强，如果有这个讲错你再跟我更正一下，因为我很久没有去追这部动画，这个我目前所讲的都是停留在我过去这个记忆里面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达尔打不过嘛，所以他就叫克林攻击他，叫克林给他敲一个气功波，把他打到快死掉，有没有？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把他打到快死掉，他吃仙豆，他的战斗力又可以比以往变得更厉害，是吧？好，这个就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其实这个概念我是认同的，我是认同的。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自我实现，为什么没办法突破自己，就是我们给自己太多的后路跟选择，后路跟选择会让我们有安全感，但 取而代之的，它会让我们失去冒险的那个冲劲。所以我当时决定要离职，其实就是怎么样，我抱持的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欧阳老师，你现在离职好可惜，你看你已经是 super 教师了啊，你在教师圈也累积了一些声量啊，然后你又出书，对吧？你再这样做指日可待耶，之后师夺奖啊，之后成为什么名师，哇，指日可待，对吧？可是我知道我想要做的是不光只有教学，我想要去尝试各式各样的事情，包含做节目哦，包含去做一些商业合作。那的确跟人分享是我喜欢的一块，但它不该是我人生的全部。那我当老师我可不可以继续做那些？其实也可能可以，对吧？但是你没办法放手去做啊，因为它会有很多的束缚啊，不管是法规上的啊，不管是时间上的，对吧？啊，所以最后我决定怎么样嘞？辞职，再也不回去，有没有？我这样才有办法去做我想要尝试的事情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OK， 好，所以今天这一集呢，最主要就是想要来跟大家聊聊这部动画啦，《七龙珠》，因为它真的在我们的童年回忆当中占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。那也非常谢谢鸟山明老师啊，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带给大家这么美好的一部动画。好，当时这个鸟山明老师过世的消息一出啊，我看到哇，脸书上一片都是悼念老师的文章啊，然后甚至说好希望用七龙珠把老师再次复活啊，因为你看，可见七龙珠带给大家的影响有多大，好吧？好，不管你有没有看过七龙珠啦，如果没看过，去追一下这部作品吧。啊，那如果有看过，诶，也稍微去回味一下。我觉得七龙珠它的剧情简单，可是却带给我们人无限的想象跟希望。你没有极限，你永远都有更大的潜力可以去激发出来，所以一定要记住眼里有光，心中有火的自己。我们下集节目内容见，拜拜。